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来的韩文。在信中提到了代祷事项，还有就是听节目之后的一些感想啊。这封信呢，也是给刘文带来很大的鼓励啊。好，那另外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真实的传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逍遥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塞恩特他们全家前往奥卡人的领地去生活，希望帮助奥卡人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在这一年多当中呢，他们也发现了奥卡人对他们的依赖，终于来到决定要放手让他们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刻了。奥卡人要如何为自己开创新局面呢？在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第十七章《命中注定》第二个部分。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刘武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生命和林良堂的《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吁。
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
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韩文弟兄的家书，这封信一开始的称谓很特别，亲爱的书香园地家主刘文姐妹。好，先停在这里哦。家主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我的诠释就是这个书香园地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在这里主持节目，让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个园地一起在生命中能够更多的体会和成长哦。好，那信中说到，感谢主，有一段时间我收听不到你的节目，现在又可以收听到了。一直以来，你的节目都是我心中的安慰，生活的亮光。你为我们阅读的每一本书的内容，都是圣经话语和信徒日常工作生活心灵层面的结合，使圣经话语鲜活地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层面。总结每一本书的内容，每当刘文姐妹用沁人心脾、循循善诱的话语为我们阅读时，好像一盏探照灯，照进了我的不安的情绪、内心的挣扎、我内心的担忧和恐惧、一切的软弱。接下来是用神的话语使我走出软弱，像灯塔一样引领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中，过神喜悦的信心生活。刘文姐妹，感谢主，在节目中我听到你的女儿也已经步入婚姻了，真的祝贺。我女儿也在去年成家了，感谢主。我们家属灵的光景是这样的，我和我家的姐妹信了主，我多数时间单周日去礼拜，但我家的姐妹近两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去礼拜和聚会。我女儿和她丈夫还没有信主，请刘文姐妹为我的家人祷告，使我的全家都能够早日得救。以马内利，韩文弟兄。说到刘文的节目如果能够感动人，如果能够像探照灯一样，那么我真的是相信那是透过圣灵他亲自来光照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的，我常常也是需要靠神的恩典。而且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这一节经文呢是紧跟着保罗在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求了三次，这根刺都没有离开他，因此他如此的回应，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道，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相信很多人身上都有一根刺，或许我们不断地向神求能够拔去这根刺，但是神并没有应允呢。也或许像保罗所说的，这根刺是使他不要自高自大。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难题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若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学习更多谦卑地来到主前，并且相信他的恩典是一定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是书香园地第6144期的播出，我要向神深深的献上感恩，使用我这个软弱的人，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一位韩文弟兄的一家来祷告，为你的妻子能够和你固定的去礼拜，并且有属灵的家，有肢体生活来祷告，也为你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能够早日归向主，能够全家人一起敬拜主，一起有永生的福乐，献上祷告哦。也欢迎韩文弟兄有空呢继续来信和刘文分享你的近况以及代祷事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7章《命中注定》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离开，吉尼说的没错。从李切尔姑妈去世，瓦达尼人要我重返从零开始。刚刚过去一年半，到离开的时候，我们与瓦达尼人总共生活了15个月。时间虽不长，但瓦达尼人接触外人，进而越来越依赖外界的38年，该就此画上句号了。我不愿意太早离开，但我深知留得太久会越加危险。吉尼把他的发现告诉我之后，我顿时觉得一副重担压上肩头。也许告别之时，这副担子能卸下来。瓦达尼人的生活就像一部快速播放的肥皂剧，混乱贯穿始终。当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只有不明确的公众态度能对个人行为施加影响时，一个社会怎能不如此呢？我在这里经常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中，管得太多不行，不管也不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就是如此，火候决定一切。我穿过帘子走进卧室，坐在地板上，只有在这里还勉强算得上独处一室。我担心瓦达尼人，可更担心自己。我愁的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我怎么办，更愁我没有他们怎么办。我不再是生意人了，也不想回到一心向金钱看的生活当中去。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放弃了多年来一直扮演的越忙越成功的角色。如今我不再属于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在衡量我的价值时，并不看重我为别人做了多大贡献，而是看重我为自己谋了多少福利。很多年前，我离开多元文化的成长环境去美国念书。吉尼和我结婚后，我选择生活在美国，并且艰难地掌握了如何在那个复杂快节奏的社会里发挥作用。后来我猛然抽身，又回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现在我才发现，哪里都不是我真正的归宿。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最深刻的孤独。我刚刚被剔除了，当然不是被部落剔除的， 他们巴不得继续生活在我们不经意搭建的空中楼阁里，不是他们，是我不得不把自己剔除，使我对这些雨林游牧民族深切的爱和敬意迫使我这么做的。他们已经非常尽力的让我融入他们的世界中。温柔敏感的吉尼走进卧室，在我身边坐下来，搂着我，我俩抱头痛哭，但愿这时不要被首领们撞见。我知道我得在他们都到场的时候宣布我们该打点行装了。意识到自己必须剔除自己之后，我终于对瓦达尼人的困境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希望瓦达尼人做他们自己，永不改变。然而保持不变就意味着灭亡，而改变则意味着巨大风险，以及可能持续几十年的痛苦实践和转型。眼下的情况是，老人们一头雾水，无法理解伺机毁灭他们熟悉的生活的所有危险。年轻人更像我，没有归属感，他们不能也不想接受老一套，而外界却不接受他们。他们悬在石器时代与二十世纪之间，像蹲在网里等待猎物的蜘蛛一样，企图抓住一切机会。有时落在网里的东西太大了，蜘蛛抓不住，抓不牢。同样，每当瓦达尼年轻人企图抓取大家伙时，都会发现他们的轻薄的网破裂了，生活也破灭了。我终于体会到彻头彻尾的无助和无望包裹着这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一个从外面窥视的时候显得如此简单的世界。那天下午，我们听见尼莫帕德附近的树林里有小猴的声音，结果大家没有继续开会，而是抓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出去打猎了。每次我抬起头，眼镜就会起雾，所以很难看见那些狡猾的小东西。可是一旦看见了目标，我仍是村里使用猎枪最好的猎手，我是唯一一个曾经练习过瞄准的人。小猴没有什么肉，但能为汤增添滋味，而且打猎让我有机会暂时忘记向首领宣布这项艰难的决定。老实说，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一天正在迅速逼近。吉尼不过是迫使我承认了自己已经知晓的事实。每当瓦达尼访客来到尼莫帕德时，我们都有一套简单的程序要履行。有人会问斯戴芬妮或杰西我们能为客人做什么，我们通常这样开头：很久没看录像了，客人怎么会知道外面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呢？斯戴芬妮和杰西就提议我们给他们放一盘录像好不好。于是他们欢喜地回答：我看很好，你的父亲也同意了，我们今晚要和他们高高兴兴地看。1996年5月末的这个特别之夜，在我们第150次观看森林王子之前，我向首领和最亲近的朋友及家人宣布了我的沉痛决定。他们都离开了曾经生活的村子，来到这里新建新村尼莫帕德。我真的很难启齿，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开口说：我的丛林家人，你们让我来，我就带着家人来了，教你们做外来人的事，就像你们在我小时候教我做你们祖先的事情一样。现在你们已经学会做外来人的一些事了，所以我得回美国去，好让你们自己做这些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讲完了，大家就那么一言不发地坐在地板上。这是瓦达尼人表达强烈感情的典型方式。马加和欧姆伯达对我的惊人宣布最先做出反应，他俩都挪到吉尼身边搂着他。善感的欧姆伯达哭了起来，杰西与明卡爷坐在他常坐的吊床里，揪着明卡爷的耳洞。若是平时，明卡爷一定会奋起反击，而现在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坐着。当他发现杰西哭了，才有所反应，安慰这个自己深爱着的大男孩。 在北美，我们有时能做到片刻静默，但很难集体保持安静，而瓦达尼人却做得到。那一晚，大家全都静静地在那儿坐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中，甚至没人向我要蜡烛用来照亮回家的路。留在我家的那些人依旧一言不发。终于基莫打破了沉默，对吉尼说：昂金卡莫，晚安，然后走了。吉尼和基莫告别时必说的这几个字打开了大家的情感闸门。我听见几声轻笑，接着是更多抽鼻子的声音和轻声哭泣。我的心碎了，忍不住流下泪来。毫无疑问，离去要比回来艰难得多。我们是不得不来，又不得不走。如果留下来，我们很快就会把自己煞费苦心开创的这一切毁掉了。满屋的人还剩下三分之二，这时终于有人问道：你做的事，现在谁来做呢？我早就料到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我担心所有人又回到依赖外来捐助的境况中去。也许我们在自给自足方面取得的进展还不能为外界所察觉，但很多瓦达尼人已经意识到为族人和未来负责实在要靠他们自己。积了15年的问题可不能在一年半内就解决，然而每个新方向都是以小小的转折为起始的。我认为很多瓦达尼人已经踏上了通往新方向的转折点，假如他们闯过去了，我的作用便无关紧要；假如没闯过去，我也不必因自己没能帮助他们保全未来而感到诧异。我措辞谨慎地回答：现在你们应当决定由谁来做你们让我做的事情，上帝会指引你们。隐约传来几声吸气的声音，我知道至少有些人听懂并且同意了。最后，凡是不住在我家的人都走了，吉尼和我也去睡觉了。肯塔和阿娜把毯子放在木板墙那边客厅的粗地板上，隔壁就是我们的卧室。我愁绪万千，对未来毫无把握。正在沉思之际，我听见阿娜开口说着什么。她的头距离吉尼和我不过30厘米。吉尼好奇地推了推我，因为阿娜的话磕磕巴巴的，一个一个音节的吃力地往外蹦。她偶尔停下来听肯塔说话。我在床上探着身子从门帘和门框间的缝隙往外张望，只见阿娜一手举着一根小蜡烛，一手捧着她那本厚重的瓦达尼语新约圣经。阿娜一字一句坚定地念着，念过一阵之后，肯塔就以平常的谈话节奏重复他刚才磕磕绊绊地念出的内容。我明白了，他们每天晚上就是这样阅读圣经的。阿娜一字字地念出声音，肯塔在脑子里把他们串起来，然后向阿娜复述每句话的意思。阿娜念得太吃力了，无法根据单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所以只有在肯塔复述一遍后才能明白。瓦达尼信徒在部落中不占多数，只有20%左右。首领聚会时，他们就会挨村走访，召唤每一位上帝的信徒。上帝的信徒是那些公开宣布要沿着上帝而不是自己的路前进，受了洗而且以实际行动表明决心的人。假如把每一位自称是上帝信徒的人都算上，信徒数量将会大得多。我们并非只跟部落里的信徒打交道，然而只有信上帝的瓦达尼人才愿意舍己为人。瓦达尼传统文化认为，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不合理的。但是，那些希望跟随上帝脚步的人知道，圣经给他们指明了新的生活方式。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的生自由。你是我一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